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这一讲开始，我们来读福音书。福音书近代学者发现，跟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传记体非常相似，都是以一个人物为叙事的核心，都具有道德教育的目的，而且关于主人翁死亡的段落分量也都不短。因为古代希腊罗马的人们相信死亡是人格与使命的最终展现。此外，希腊罗马的传记使用了短故事、言行轶事与演说组成。福音书也很类似，是由神迹、争论、教训、呼召等各个单元组合而成的。不过福音书也是有与这些传记文体不一样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我们知道福音书不只是耶稣的生平传记，更是要谈耶稣到底是谁，并且更重要的是神的国要如何临到。我们现在称福音书而不是耶稣生平传记，就显出福音，天国的福音，是福音书当中最重要核心的部分。而耶稣基督就是将神的国具体带来的那一位。由此我们应该也有印象，在福音书当中会常常看到这是要应验先知的什么什么话，表示作者是有意识的在回应旧约，他要把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放回到神的百姓以色列的宏大叙事当中。此外，希腊罗马的传记通常会以主人翁的死亡来验证他的德性，以死示德。但是福音书最后基督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是要来宣告救恩事件的独特性，并不只是要说耶稣是个好人或义人而已。此外，其实古代的一些传记也会记载神迹，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只是要炫耀他的能力，而是要彰显他的身份以及天国的记号。比如迦拿的婚宴，在迦拿的婚宴上，这位新郎很窘迫，供应的酒没有了，甚至耶稣的母亲都来求助耶稣。而最后耶稣在那小厨房里变水为酒，约翰是怎么说的呢？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希腊文这一句是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记号。变水为酒，没错，很厉害，很超自然。但是有那么多可以超自然的事情，为什么耶稣选择变水为酒呢？当你熟悉旧约的先知书，你就会知道，在先知书当中，当谈到那幕后的日子，当上帝要复兴他的国度子民时，先知是怎么形容的呢？ 约珥书三章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滴奶子。阿摩斯书第九章也有类似的语言，还有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因此，宴席上充满美酒，山泉水变为酒，变成欢乐宴饮的象征，是旧约先知谈到末世来临的重要象征记号。因此，敏感的读者就会发现，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在回应先知的预言。当耶稣愿意在迦拿的婚宴上，在那个小厨房里，在那个没有几个人在的地方施行神迹，他不只是为展现神力，而是在悄悄的宣告，那个旧约先知所宣告的那日，今天在这个小厨房里开始了。回到与希腊罗马传记的比较，福音书当中有许多的比喻，这种比喻的密度在古代传记当中也是比较罕见的。当中有许多关于神国的比喻，是呼应我们刚刚所说的，福音书不只是耶稣的生平传记，更是关于神国的到来。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当我们想到传记，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历史，想到时间表。但是如果你仔细的阅读四福音并加以比较，你会发现福音书当中内容的编排有时候并不见得一定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编排的。它不是编年史，因为四福音采用了古代传记常见的编排弹性，有学者称之为移位、压缩、合并的手法，以想要传达的神学信息焦点为中心来编排材料，因此有部分时间次序会呈现差异。我们在第一讲当中提到区分文体的重要性，而在福音书也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许多不同的文学类型，甚至不同的文学类型还可以进一步按主题来细分。就像我们在第一讲所说的，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重点，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那福音书当中最常见的五类文学类型有哪些呢？第一种是叙事，叙事英文叫做 narrative， 你就可以想成是说故事。既然是故事，就会有场景、有人物、有情节与张力，有冲突升高至解决的过程。而叙事又可以进一步按内容的主题分为神迹叙事、呼召叙事、冲突叙事与受难叙事等等。第二是比喻，福音书当中的比喻很多时候是在挑战听众既定的认知，通常只有一个大重点。比喻也可以再分为故事性的比喻，比如浪子回头，或是立正格言式的比喻，比如神国的比喻。第三种也很明显，是教训或是论述，比如天国八福，或是橄榄山的讲论，或是一些简短的格言。第四种是争论或辩论，是耶稣与敌对他的人之间的辩论，通常在于揭露对手的谬误，促使读者选边站，要做一个选择。第五种 则是宣告或是启示性的言论，比如约翰福音书当中所有的耶稣所宣告的我是。因此，当我们在阅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循以下几个步骤来逐步分析。第一步，就是分段与文学题材的辨识。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那第二步呢，就是分析这一个段落的结构与信息。并且这个决定信息的第二步还必须包含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查考历史与社会文化的背景，第二个是观察结构与文学手法，也包括修辞手法。大家可以参照前面第三四讲的内容。第三个是思考与其他经文呼应的互文线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福音书当中的很多元素呼应了旧约先知书的内容。而若当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回到原初历史与社会文化的背景，又仔细分析过经文段落的结构与文学手法，并且列出与旧约呼应的部分，这时候我们应该能有相当的自信说，我们已经可以良好的掌握一段经文的重点。接下来第三步，就是把这一段放到更大的上下文当中，看看这一个段落与前个段落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对比，有没有什么延续，跟后一个段落的关系又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对比，有没有什么延续。接着第四步是分析这一段神学的主题，接着可以看看整卷书甚至整个四福音书对这个神学主题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假设这段的神学重点是信心，研究完这一个段落后，你可以接着看看在整卷福音书当中对信心的教导是什么样呢？那四福音当中又是怎么样的呢？又比如说，假设这段的重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展现，你接着就可以看看在整卷书当中耶稣基督的身份展现又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展现又有些什么样的效应。最后第五步，就是去辨认查找我们今日的处境有没有可以应用的部分。我们就来看一段简短大家又很熟悉的段落，实际操作看看。马可福音四章35-41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现在呢，第一步，辨认文体。这是一段神迹叙事，但是重点不是耶稣炫耀能力，而是揭示耶稣的身份。第二步是分析结构与确认主要信息。虽然这一个段落只有短短的七节，但是还是可以分析的。35节是这整个故事的起因，是从上一段过渡到这一段的桥引。耶稣在讲比喻的那天晚上，主动说要渡到对岸。如果你往回看4章1节，你就会发现耶稣是在海边教训人，他是在船上教训人，而众人是靠近海站在岸上的。36到37节是场景，当天同一个晚上起了巨大的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都满了水。这是故事的场景，你看到有一个危机开始发生了。接下来38节是一个危机升高冲突的事件，虽然只有一节。耶稣在船尾睡觉，门徒去把他叫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39节迈向这个危机的解决，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和海，海就平静了。最后40到41节是危机解决之后，耶稣询问门徒以及门徒的反应。41节非常重要，门徒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这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神迹叙事的重点不在于炫技，不在于表达耶稣有超能力很厉害，而是借由神迹来彰显耶稣的身份。彰显耶稣的身份才是神迹叙事的重点。大家可能会问，这样短的段落分析结构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看，从场景设定、危机发生、耶稣行动、执询门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顺序是门徒很害怕去找耶稣，耶稣斥责风和海，然后耶稣才执询门徒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那如果次序不是这样呢？如果次序是门徒害怕叫醒耶稣，然后耶稣马上就劈头一顿骂，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心呢？然后才斥责风和海。如果是这样的次序，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会觉得耶稣行神迹的与否会与我的信心大小相连？但是这里耶稣是先平静风浪才去质问门徒。在福音书当中的叙事，其实大家可以注意这些人物是先说哪一句话再说哪一句话，这些次序其实不是不重要的。再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段落当中有的对比。最明显的对比就是，本来有风暴时门徒非常胆怯，但是当耶稣平静风浪时，虽然外在的风浪已然平息，但是门徒内心有没有就好轻松、好放松、好欢乐呢？没有哦，门徒的内心有着另外一种惧怕与胆怯，但是那是带着敬畏的惧怕，就是惧怕那比风浪还大、 那使风浪听从他的耶稣。他们非常好奇，这到底是谁？那这一段有没有关于当时文化背景以及与旧约呼应的部分呢？也是有的。在旧约的世界观里面，海是很可怕的东西，海无法捉摸，是黑暗与邪恶之地。但上帝是比海更大的那一位。诗篇107篇29-30节讲到上帝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诗篇89篇9节也宣告，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这些经文都在强调上帝对混乱势力的主权。接着在修辞的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斥责海对海说的话，住了吧，静了吧，心意本是不要作声，安静吧。吕正中译本是不要作声，静默吧。大家听到这个不要作声，是否会联想到其他经文呢？其实在马可福音1:25，耶稣对巫灵也说过不要作声。这边用同样的希腊文，使人联想到海与灵界势力的关联。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的重点。我会这样总结，这一段是耶稣向门徒展现他对风与海的主权，挑战门徒的信心。那这一段与上文神国比喻的关联又是什么呢？如果你往前读种子与芥菜种的比喻，你应该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神国一开始好像很小，很不起眼，大家都不会注意到，它要一段时间才会长大。然后4:33-34，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天国一开始是隐秘的，天国的道理一开始也是隐秘的，基督的身份一开始也是隐秘的。半夜，耶稣平静风和海，这只有门徒知道，而且耶稣仍然没有明讲，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的确给门徒看到部分他的能力彰显，但是他并不明说。下一段，当他们渡到海那边格拉森人，马太福音翻译作加大拉的地方，那是加利利的东岸，是属外邦人的区域，显示耶稣的主权可以远到加利利东岸的边界，远到外邦人的区域。而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来迎着他。门徒不清楚的事情，巫鬼却知道得非常清楚。这被鬼附的人马上对耶稣叫着，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刚刚我们看了第三部与前后段落的关联，接下来最后第四与第五步就是神学主题与应用。我们一直强调这一段的重点在于耶稣的身份，但是大家一定也留心到信心这个主题。问题是这个信心要如何理解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 在风暴当中，仍要信靠上帝，要有信心，上帝将平息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这一段的释经信息呢？首先，如果我们把风浪解释为人生中外在的困难或困境，我们马上就会碰到一个难题，就是上帝不见得要解决我们生命当中外在的风暴。第二，当我们说要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回到这段经文的结构。这段像我们之前所讲的，是门徒求救，上帝出手，然后耶稣才说，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也就是说，门徒是没有信心的，或说门徒的信心到最后仍是不够的，但是耶稣仍然平息风浪。所以我们不当传递一种信念，好像我们要很有信心，上帝才会平静风浪。这是非常以功德为主的想法。因此，对于这段比较好的应用是，当我们面临到风暴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他也有权柄与能力在这一切之上。当我们在风暴之中，我们是否知道胜过风暴的是谁，掌管一切的是谁？重点是耶稣基督的主权与身份，他已然胜过了世界。重点不在于平息风暴，他可以选择平息，他也可以选择不平息，他可以选择医治，也可以选择不医治，这些不影响他是这一切的主。同时，这不会是门徒一生当中唯一一次面临风暴的经验，但是这一次会提醒他们，耶稣是风暴的主，耶稣在船上，在船尾安稳的睡觉。耶稣彰显他的能力、主权与身份，为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想，这样一位能平息风暴、能医治、能赶鬼的弥赛亚，肯定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吧？但这样一位大能大力的弥赛亚，他最后是以死在十字架上来彰显他的身份，来胜过世界与死亡。他给出他的能力，交出他的生命，取了卑贱的样式来拯救世界。在十字架上，他容让风暴将他压碎。这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脚尖的